大家好，感谢收听个案说法，我是方红。更多的案件解读，欢迎您关注个案说法微信公众号。个案说法让法律有态度，有深度，更有温度。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员工每天如厕3到6小时被解雇，劳动者打4场官司维权。王某在2006年4月进入了公司工作，2013年4月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公司的员工手册王某已经通过签收的方式确认收到，并且表示自己已经进行了阅读。2014年6月，公司设置特别任务室，并且呢将王某调至了该任务室。该任务室工作人员为王某一人，并由总经理直接管理，完成总经理交办的相关工作。当年12月，王某因为肛肠疾病在医院进行了手术。2015年1月伤口愈合，但其表示一直存在疼痛感。从2015年7月开始，王某每天在厕所停留的时间为3到6个小时。据记录，从2015年9月7号到17号，9月13号除外，王某每天分2到3次，共计22次，每次停留时间为47分钟到196分钟，每天分别在厕所停留时间为3小时50分钟、4小时28分钟、4小时18分钟、2小时32分钟、4小时35分钟、4小时16分钟、4小时29分钟、4小时01分钟、5小时29分钟、5小时22分钟。2015年9月22号，公司就王某长时间停留厕所事宜同其沟通，并对沟通过程做出了书面记录。在征得公司工会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公司于当天将王某解雇，依据的是公司员工手册中的一条规定，就是迟到、早退、未经允许、因私离岗一个月内累计达15次或一年内累计达25次时的规定。王某对公司的辞退不服，于是呢就提起了仲裁，要求继续履行双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恢复劳动合同约定的岗位。仲裁委经审理认为公司属于违法解雇，裁决公司继续履行同王某之间的劳动合同，而公司不服裁决，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长期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势必造成在有临时任务时无法对王某进行分配的结果，没有工作内容不能成为不遵守规章制度的理由，并且一天工作时间有8小时，在厕所停留的时间已经脱离了正常上厕所的范围，所以法院判决公司解除和王某之间的劳动关系的行为合法有效。法院判决以后，王某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仍不服，向天津高院申请再审。公司的解雇行为到底是否合法？就这相关的法律问题，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盛祥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盛律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好，非常感谢盛律师哈。那么王某啊，他并没有对他在这个工作期间长时间停留在卫生间予以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为什么要在卫生间待那么长时间啊。那么也为此呢，公司就辞退了王某。比如说这个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那么什么样的解释是合理的，那公司就不能够去辞退王某呢？
我认为这里的合理解释是劳动者要证明长时间停留在卫生间并非是自己主观的意愿，而是由于客观病情导致的如厕困难。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本案的几个时间节点。2014年12月，王某因肛肠疾病在医院进行手术。2015年1月，伤口愈合。半年以后，也就是2015年7月份开始，王某每天在厕所停留的时间为3至6个小时。2015年9月23日，公司以王某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同王某之间的劳动关系。从以上几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出，王某在工作时间确实存在长时间停留于卫生间的这个客观情况。而王某因为肛肠疾病治疗发生于半年之前，如果王某解释说长时间停留于卫生间是因为疾病，那么他应当提供近期的一个诊疗报告，否则一份半年之前的病历资料是不足以证明二者之间是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
但是其实我们也可能觉得很好奇哈， 就是如果他不是因为疾病的原因，他又为什么要在厕所里待那么长时间呢？那正常人的话，我觉得可能宁愿去做一点工作，也不愿意到卫生间里面待那么久哈。这个确实是让人觉得纳闷，但是他又没有给出一个原因来理，一个合理的解释。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啊，有可能这个劳动者他确实就是因为疾病的这个原因去到卫生间去处理这个情况。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来说啊，他如果真的有疾病，他不需要就是讲冒着这个身体疾病去在单位去工作，他完全可以去向单位申请病假，而且他是可以享受法定的医疗期的啊。那么如果确实存在这种疾病的情况，你直接向单位申请病假就好了嘛，或者说你单位有可能不批准，你也可以把病假的申请递交过去，你就留存了相应的这个证据。后期如果单位要跟你解除这种劳动关系的话，你是有证据留存的，那么可能对他的这个劳动仲裁来说是相对有利的啊。其实我觉得在本案当中，关键不在于这个事情本身，而是在于这个当事人他没有这个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证据意识，他很多东西他没有相应的保存好相关的证据，所以导致他的诉讼面临了一个不利的后果。
比如说呢，他如果是能够拿到什么样的证据，这个就可以完全受法律保护了，而且呢，他还不用上班，仍然是可以休着享受着病假的待遇。
如果他身体有疾病，我们劳动合同法是做出了一些规定的啊。你比方说，劳动合同法第40条有这样一条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用人单位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个法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劳动者如果患有疾病的话，你首先你享有法定的这个医疗期，这个要根据你的工作年限来确定那么享受医疗期满以后，单位不能够直接给你解除，他必须要先进行调岗，要安排符合你身体状况的一个岗位。如果你仍然不能够胜任工作，那么单位才有权解除跟你的这个劳动关系啊。但是在本案当中呢，这个王某他并没有履行这样一个手续，他直接生病以后他没有向单位报备啊，他就自己去忍受这个疾病，然后在单位一边工作甚至有一点摸鱼的性质。那么你这种情况下，单位他肯定会觉得你劳动者肯定就是不好好工作啊，因为你如果身体有原因，你直接向单位说就好了，你也没有留存相关的证据，所以你这个后来这种诉讼就非常的不利。
那么也就是说可能是欠缺一定的法律意识哈。那么假如说，其实刚才我们说了，他如果有相应的证据的话，其实公司是不可以辞退王某的，就是他因为这个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啊，或者是因为疾病导致的排便困难啊，或者呢他去是想缓解疼痛啊等等这种情况，那显然公司不仅是不可以辞退他，甚至还是要给他一定的休假，还有其他的这个工资待遇，是吗？
对，我只能说单位不能够直接解除，他首先要履行这个调岗的义务，你只有在调整岗位以后他仍然不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然后你单位才能够解除。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的解除，单位是要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的。而本案当中这个单位的解除，他不需要支付任何的经济补偿，他是一种基于员工的过失所导致的劳动关系的解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者就非常不利，你的劳动关系解除了你还没有享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实际上就是他缺少这种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所带来的一个后果。
所以本案当中这个公司解聘王某其实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这个单位其实我仔细研读了一下这个案例，就我发现啊，这家公司实际上在劳动关系的管理上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我们可以就简单看一下。对，首先我们从它的规章制度上来说，它公司的有一个员工手册，员工手册呢它有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这个公司的简介、员工就业相关规则以及附加规则 我们从这个规章制度来看呀，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并且它在程序上也做得非常完善。它这种规章制度制定了以后，你像王某，我们看案例当中也描述了，说王某通过签收的方式确认收到了员工手册，并表示已经进行了阅读。那就说明这个单位它不仅有一个完善的规章制度，而且履行了一定的公示的这个手续，这个程序，所以它的这个规章制度就符合了法律规定，并且程序上没有瑕疵，那么就可以作为法院和仲裁委员会裁判的一个依据。那么我们另外再看一点，这个单位他在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他还征得了公司这个工会的书面同意，他程序上他是做得非常的完美的。王某在2015年9月7号到17号每天的如厕的次数以及时间，这个单位都进行了证据固定，每天的具体时间都记载得清清楚楚，这个实际上是公司提前做了准备的，它正好是记载了这个二十多次嘛，总共有多二十多次。然后按照他们员工就业相关规则中有一个规定，迟到早退未经允许因私离岗一个月内累计达15次，符合这一条以后，单位就有权这个解除劳动关系。那他收集的这个证据正好符合这一条的规定啊，所以这个公司在劳动关系管理这一块，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有比较强大的一个法务团队的，给他的这种处理非常的符合法律规定。而劳动者这一块就相对的法律意识非常淡薄。
其实刚才您说的就是其实每一个环节哈，这个公司确实做得好，因为呢他如果是没有做好其中哪怕一个环节的话，可能最终他这个解除跟王某之间的这个合同他都会被认定违法。那么违法呢就意味着就是他还要去承担这个王某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补偿金等等，还有工资等等相关的费用哈。所以呢法律的依据证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人啊可能也确实会出现身体不好，或者是呢因病手术，或者呢是属于健康状况欠佳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今天还有一条新闻，就是说一个女子啊，她就是为了赶地铁，然后自己手里举着吊瓶然后赶地铁啊，让人看了还是比较心酸的。那么如果劳动者真的就是出现身体问题的话，法律上对于这样的员工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障机制吗？或者说公司可以以此为由就立即辞退员工了吗？
这个公司有面临劳动者有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的，因为劳动者他有这种保障身体健康的一个权利，他如果自己自身健康有问题，他完全可以向单位申请这个病假，按法律规定单位也是应当批准的，只要他有相关的这个病假的依据就完全是可以批准的。如果单位不批准那么你实际上也留存了这样一些证据，后期如果单位基于你身体原因去跟你解除劳动合同，那就可能被认定为是违法解除，违法解除就不是说经济补偿的问题了，就可能是2N 双倍的经济补偿。其实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很多所谓的吃瓜群众啊都在关注带薪拉屎这个事件本身，都把它当作一个笑话来看。在网络上呢我也看了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认为王某确实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公司不应该解除，而有的人呢则站在公司的立场，说劳动法保护的是劳动者而不是混工资的懒驴，甚至也有的人是站在一个比较折中的立场，认为可以解除劳动关系但是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各种说法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我们法律人可能更关注的是案件之外的东西，你比方说证据留存的问题，企业的合规问题，法律观念和法律程序的问题。像本案中的这个王某，如果他了解一些劳动法的知识，他就会明白他有权去申请病假，他享有法定的医疗期，他不需要顶着身体的不舒服 在单位摸鱼，病了就回家好好休息。啊，也许啊，有些人会讲啊，啊，单位会不给他批假，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即便这种情况发生了，他申请了病假，单位没有批准，那么用人单位再去基于劳动合同法第39条这种规定去解除劳动关系，就极大可能被认定为是违法解除，从而导致本案的判决结果完全不同。而如果用人单位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一项去解除，那么就需要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所以说，类似王某这种情况发生在不同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身上，面临不同的后果。总之就一句话，多学法律少吃亏。
本案高院最终裁定驳回了王某的再审申请，王某就这样丢了工作，而且呢是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工作，而手术后的身体估计也需要时间和金钱进行疗愈，以这样的状况再找一份工作应该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打官司打的是证据，而非我们认为的有理，因为法官需要根据证据来判断事实，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所以啊，咱们多请教一些专业人士，而且这样的途径也很多，比如你可以咨询专业的律师，或者拨打12348法律援助电话进行咨询。好，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盛翔律师。那更多的案件解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您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您添加15974827467这部手机号的微信号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会将您的问题转给我们专业资深的律师进行解答。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